从世界的东西南北带到了丰收神学院。主啊，你告诉我们，当走你为我们所开通的这一条永生之路。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以立志跟随你，永不改变。主啊，是你带领着我们，主啊，我们成为了同路人。主啊，我们成为与你哎一起来奔向天家、奔向天城的同路人。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的爱情，同流泪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同身体身体合唱，成为基督恩，心合一。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他为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难苦共患难，才有同路人的恩情，同流泪。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你的带领，是你的救拔，蒙了你的恩典，我们成为了同路人。主啊，只有同路人最亲，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求主，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真道上。主啊，我们享逢于丰收神学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灵合一， 使我们彼此来包容，彼此来理解。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主啊，求你来恩膏你的仆人陈牧师，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每一位同学来说话，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来与你同走这一条通天之路。主啊，愿你在这里得荣耀。主啊，谢谢你把余下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向我们施恩。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
我们请坐。我们今天早上感谢神。这个电池没有吗？没，好像。Testing， 好。有陈道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陈牧师他是三井城教会的牧者，感谢神，神给他牧养教导的恩赐，更有宣教的意向。那么特别这段时间，他的师母遇到疾病的攻击跟风浪，是鼻癌，现在做完电疗，也在康复当中。刚才听到陈牧师的好消息，他的姐妹的体重已经恢复了10多磅到现在90多磅我们感谢神。我们继续为到陈师母来代祷，我们深信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必能够完全的得到康复。我们感谢神。夏丽姐妹也是在三井城受洗现在也在。但是你在那边聚会。好，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院长、同工们、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有一些人是认识我，像胡师母啊、夏杰啊、夏里，还有刘艺人。刘艺人是我在凤凰城牧会的时候，在那边85、86年的时候，应该你83年就走了哈。对，我82年在那边牧会，直到85年。对，所以有一些的新的念，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哈。感谢主。如果你听到我的名字的话，常常有人会问我，我到中国去都有人会问我，你是不是拍电影的？当初我还有一点蒙在鼓里，我怎么你会把我扯到拍电影去我说我拍录影是有，拍电影是没有后来我慢慢的知道了，原来中国大陆也有一个陈道明那个是拍电影的，拍那个末代皇帝的那个陈道明，他当然比较年轻了，我是比他年纪大很多。不过呢，我还没信主以前也曾经发过明星梦，要做明星的了，只是没拍成了，结果有人替我拍了哈。感谢主，今天早晨能够到丰收神学院，主的恩典，院长给我机会来这里。以前院长曾经联络过我，不过是因为太忙了，很抱歉，太忙，因为要传讲信息绝对不能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所以心里面负担很重的，不简单很重，所以就是只有能的时候，我敢的时候，靠神恩典我敢，能的时候我才会答应，如果是马马虎虎的话我就不敢答应免得亏欠主。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第5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也许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是很熟悉的，非常熟悉的。我的时间好像可以讲到12:45，是不是啊？我尽量啊。马可第五章第一节到17节，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脱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只做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回答，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赤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又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就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警戒。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求你用真理的灵把你的话解开，使我们有领受。求主保守你的仆人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和见证，让他不说你不要他说的，完全说你要他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让我们不是听见人的声音，是听见主的声音。主啊，我们等候你，求你恩待我们，保守这一段的时间，败坏撒旦魔鬼一切的搅扰，叫你在我们中间被高举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各位思想的题目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国度事工为念，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大前提，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死而从死里复活的主活。保罗也对罗马的教会在14罗马书第7-8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是为主活，死是为主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你是预备做传道，或者是你是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大前提就是为主而活。神创造我们人是为他的荣耀，神救赎我们是为他而活，不再为自己活。那我们为主而活的意思就是按照主的心意来活着。那主的心意完全是在圣经里面，你能够，我们都能够理解。在圣经里面几乎每一章每一卷里头都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向我们显露出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一翻开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父神的心意。在神的整个创造的计划里边，他在100亿兆的星球里头，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数字，其实这个数字都不准确的了，你怎么能够有准确？这宇宙的星球太多太多了，所以他只能笼统的说100亿兆的星球里面，那是多的不得了了，100亿兆。只有拣选这个环绕着恒星打转的行星地球来创造宇宙万，创造万有在地球上。所以地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星球，你在众星球里面找不到像地球这样的一个星球，虽然南北之径只有7900英里，很小很小，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所以地球本身是很小。所以神，你看第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先预备了生物可以生存的一些条件，阳光、空气、水等等，光先有光，然后有空气，有水，有陆地等等啊。那所以呢，第三天开始他就预备好了，他就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天。第一第二天你们没讲第一天第二天，不过很清楚是有的。然后就第四天有晚上有早晨，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一次神造好之后呢，都跟着有一句话说，神看着是好的，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是好的。不过在第1章31节，神把人摆进去之后，1章31节说，神看着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中文翻译的，翻译的简单一点呢，就是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没有人摆进去就不是非常好。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看见神创造宇宙的重心是人。神不是需要看很多花，所以造很多很多的花，兰花就有几千几百万种，对不对？神不是说休闲的时候他看一看，欣赏自己的杰作。神不许造了那么多的鱼，淡水鱼、咸水鱼，很多很多，不是他休闲的时候观赏一下，不是，这些全部都是为人预备的。所以人是神创造的中心。那这一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看得很清楚，这是最重要的意思。神创造宇宙的万有，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都是为人预备的。那神看到神非常的爱人，这一切都是为人预备的，可是人不是为这些预备的。可是今天太多人把本末倒置了，就是为着被造之物，为着这个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在追求，在活着，那就是失去了人生最高尚的目标和意义。以赛亚书43章7节下半句说，就是为我，就是按照我形象所造的人，也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造的。宇宙万有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这些预备的，人是为神的荣耀而活着。凡是为我预备的，用个最不合理的一个比喻来说，凡是为我预备的，我不是为饭预备的。假如我也为饭预备的，那我就是饭桶，对不对？我们基督人被造，原来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要荣耀他，可是人并没有以这个为大前提，为人生的目标方向，竟然被在引诱的时候，被试探，魔鬼试探引诱的时候，错用了自由意志的选择，违背了神的旨意而犯罪。可是犯罪之后，神即刻为人预备救恩，做了向撒旦魔鬼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3章15节创世纪，我要女人跟女人跟你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神要为人预备救恩。神，人是神创造的中心，
人也是神救赎的对象，这一点我们也要看得清楚，不但是创造的中心，也是神救赎的对象。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说，神没有救拔天使，只有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就是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把他丢在地狱黑暗里和黑暗的深坑等候审判。今天很多人很欣赏做天使，对不对？如果给你选择的话，你希望来生，假用这样说了，假如你有来生的话，人跟天使，你要选择做人还做天使？很多人都向往天使，特别是小孩，一定我一定要做天使。可是不要忘记哦，天使犯罪，神没有预备救恩哦。所以难怪在诗篇第八篇第四第五节开始，大卫非常的惊叹的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在原文小字里面，中文圣经小字说比神自己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人被造的身份和地位是比天使还要高，不过是比神自己微小一点。那为什么神只有救拔人而没有救拔天使？很明显的，创世纪里头我们就看到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天使不是，所以人在神的眼光中极其宝贵。人一犯罪，神就要想办法救赎人。路加十五章第七第十节里面两次重复的说，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众使者都要欢喜高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众使者在神面前要欢喜高兴。人是神造的，是按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是神所爱的，神所要救赎的对象，是极其宝贵的，远胜过一切世界上神造的东西。在耶稣的眼光中，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到底人的价值有多少，耶稣也带出来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哥拉森，住在哥拉森坟茔里面的这个男人，被许多的鬼附在他身上。一个人被鬼附着的时候，就变成鬼人，是鬼在里面操纵他，他一切的表现全部是鬼操纵他，邪灵充满他，所以他是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性，用石头砍自己，脚镣被他弄碎，铁链被他挣断，没有人可以制服他，而且会伤害人，离开人群，离开家庭，被人藐视，被人轻看，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你要不要？值多少钱？什么人要雇他，要请他？没有人要。所以没价值，没有用，没有意义的人生，住在旷野里面，或者有的地方福音书里面提到他是在旷野，或者是山中，在坟墓里面住在那样的地方，他的人生就是喊叫，天天的喊叫，喊叫是代表没有意义，只有痛苦，只有彷徨，只有无奈。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是专程去找他，去帮助他。所以你在前面马可第四章或者是马太第八章里面都有记载，在前面耶稣基督要到哥拉森去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兴风作浪，要把耶稣跟门徒把他溺死在加利利海中，让他不能做这件事情。耶稣到那里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就走到耶稣跟前来，就伏伏在地上大声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叫我们受苦，我们的时候还没到。 耶稣说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出来是可以的，不过要商量有条件的，要找替身嘛，没有替身我们出来到哪里去，所以鬼要找替身的。这商量以后呢，山坡上有一大群的猪在那里，此时鬼就央求耶稣让他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伏在猪群的身上，耶稣说行，鬼就出来了。哇，一大群的猪就跑到，一大群的鬼就伏在跑到猪的身上，猪被鬼附着变成什么？鬼猪了，对不对？人被鬼附着就变成鬼人了，猪被鬼附着变成鬼猪，所以那个猪就失去了猪性，哪有猪没事无端端的就去自杀的，跳湖跳海，哪里有这回事？没有的，猪没有，正常的猪不会这么做的，就鬼在他身上叫他这么做。所以两千条猪又有两千只的猪就跳到加利利海就淹死了，放猪的人就很害怕，逃走了，逃到底加波利哥拉森一带，告诉众人，众人就跟他出来，一大群的人跟他出来，跟到耶稣的跟前，就看见从前被群鬼所附的那个人穿上衣服坐在那里，请你明白过来，诶，正常人啊，正常的说话，正常的举动，可是猪不见了。所以十七节是很重要的一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警戒，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表现。一个正常的表现应该怎么样？如果耶稣今天到我们这里来，这里是属于哪里？圣何塞是吧？啊，这里是属于圣何塞，不是圣的盖拉哈，隔壁圣的盖拉，在圣何塞比较北一点，中北。耶稣如果到我们这里来，也做了同样这样一件伟大的事，这么大的神迹，解救了这么一个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被鬼附着的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耶稣？
欢迎
鼓掌。还有呢？就是这样啊，对了，请他吃饭。还有呢？
留下来。
对了，留下来多住一些时间，帮我们解决可能很多很多人的问题，包括疾病啊，各种问题都好，请耶稣来替我们解决，这才是个正确的态度，感恩的心，欢迎的心，请他继续留下来帮助我们。可是这帮人不要，耶稣不好吗？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要耶稣啊？因为他们要猪嘛。耶稣你一来，我们两千只猪就走掉了，就损失了。他们要猪，他们没有看到人比猪更重要，他们要的是猪，他们不要耶稣，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他们没看到，比这个比猪比钱更宝贵。所以他们不要耶稣，要猪。他们不要耶稣，他们要钱。一只猪多少钱？现在的价钱来说400块好了，400块，因为有的猪很大哈，一只猪400块，2000只猪多少钱？80万块。耶稣你一来，我们80万块钱走掉了，丢了，没了。哇，这个太划不来了，请你赶快走，央求耶稣，就是恳求耶稣快快的走，越快越好。如果你留久一点，恐怕我们其他的猪都要死光了，也许牛羊都会死掉也说不定，我们损失太大了。这是世人的写照，今天世界上的人岂不是如此吗？你叫他来信耶稣，耶稣给你有永生，耶稣能够解决你许多人不能解决心灵上的问题，永恒的问题，钱财物质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说我不要，我很忙，我要打工，我要赚钱，我要读书，我要追求学问。到美国来，美国的利卡很好，美国很多遍地都是美金，所以我们要打工要赚钱，没时间上教堂，没时间去团契，没时间听你讲耶稣。这是世人的写照，他们是近视眼，没有一个超越突破的一个看见，没有看到在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敬畏神，好像诗篇33篇第12节里面所说的，以耶和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他没看到这个，就看到美国地面上很多的这个钱财物质的东西，他们要追求这些。 没有看到那属灵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更宝贝神要给人的。所以他们来到美国就是往就是头低低这么一头栽下去，栽到世界里头，好可怜哦。今天到美国来的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要求神光照他们。但是我觉得更可怜的就是教会基督徒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抓住赚钱，很多基督徒也是抓住赚钱哦，对不对？天天也是为了三个宝一个岛，今天世人的人生就是三个宝一个岛，早餐一个宝，中餐一个宝，晚餐一个宝，晚上一个岛，对不对？一个月三十天，一年365天，一生人70-80年，都是三宝一岛，赚钱吃饭睡觉，赚钱吃饭睡觉，最后一岛不会起来了，那就是他们的人生。那我今天多少基督徒跟世人的生活没有两样，赚钱吃饭睡觉，赚钱吃饭睡觉，没有使命，没有负担，不是成为光颜的一个使命和身份，在我们的岗位里面为主做见证。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耶稣所行这个鬼的神迹上面看到世人的写照，看到今天教会的软弱，太多基督徒被属世的事情所捆绑，没有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应该看到耶稣基督所看到的，耶稣所看到的不是那2000只猪，耶�稣所看到的不是那80万块钱，耶稣所看到的是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他的生命，他的灵魂比这些更宝贵。所以耶稣付上了2000只猪的代价去解决他的问题。如果那一帮人要求耶稣赔偿，我相信耶稣一定给他们做赔偿。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耶稣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些经文里面你看深一点，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超过全世界的价值，在主的眼光中看，那你还要赚什么？假如今天全世界都给你赚到，这是不可能事的，这是夸张的话，哪里有一个人可以把全世界都赚到的？不可能的事。假如给你赚到的话，还不如一个人赚到一个人的灵魂更有价值，而你赚到了，你的命也赔上去了。耶稣的一生就是为人而来到世界上，为了成全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所以路加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最后为我们人救赎我们人而走上十字架，完成了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人，我们今天必须要看见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彼得。首先我们看彼得这个12使徒里面的老大彼得，他真的是看见了神跟主的心意。所以在彼得后书3章第9节里面，他说他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是宽容你们，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一个人沉沦灭亡，神都不愿意。这是彼得看见了，所以在他书里面才写了出来。这是他看见了，所以彼得就把他的一生完全的献上，做一个传福音、救人灵魂、领人归主、满足神心意的人。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从1章到12章，除了15章以外一点点彼得出现，1到12章是以彼得为中心，靠着圣灵的恩赐能力传福音、做见证、领人归主、建立教会的一个记载。所以彼得是为中心，在前面12章。彼得有布道的恩赐，一次布道，2章里面告诉我们多少人悔改，3000。4章一次布道，5000人悔改。4章里面向哥尼流全家以及亲友布道，全部都悔改。他一生带领许许多多的人归主，满足神的心意。保罗也看见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第4节里面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万人不是一万人，是万民万族的人，是都要他们得救。所以保罗把自己献给神，顺服神的呼召。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到23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了我。
我若甘心去做就有赏赐，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人我就做律法以下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人，像没有律法以下人我就做没有律法以下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以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使人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的一生就是用尽各样的方法把人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引到父的面前，使人得救。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很清楚。所以保罗是拼他的一生老命，用尽各种方法，是看到神的心意，要人得救，他就拼命的救人。保罗看见了，彼得看见了，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八章，都是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保罗，靠圣灵的恩赐能力。传讲福音领人归主建立教会的一个记载。保罗一生带很多很多人信主，使徒约翰也看见了，所以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哈，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传统的影响，圣经原来没有章没有节的，没有分段的，就是一口气这么下来的。后来的人为了方便，编的人把它分段，把它加上标题。大部分的人到目前为止，甚至有的英文版圣经还把耶稣所说的话在四福音里面用红色的字把它印出来的。如果你看这样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耶稣说的。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认为是耶稣说的，后来我进一步的自己更多的融会贯通了解思想，我发现不是耶稣说的。后来有发现在一篇的杂志里头，我看到一个蛮有分量的牧者，他也同样的很奇妙的也同样有发觉这一点。这一节的经文不是耶稣说的，耶稣见尼哥底母就讲到十五节，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起铜绳，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信的人得永生，就完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是使徒约翰所说的，说那内心的深处对主有一个独特的看见，从心内心的负担里面所做出来的一个宣告，这是他看见他摸到神的心所做的宣告。你说怎么知道是约翰所说的？就是三个字，这一节约翰三章十六节的三个字，独生子。你没有办法从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看到独生子，没有。你也没有办法从保罗所写的书信、彼得所写的书信里面、犹大写的信里面、雅各写的信里面找到独生子这三个字，找不到，只有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里面找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九节一次，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一次，三章十八节一次，三章十六节一次，一共有四次提到独生子。这是约翰，我再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对神的心意有一个独特的看见，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独特的看见。他看到神爱世界上的人，这个爱是广的一面，所有世界上的人，红黄黑白中四能共上，男女老幼，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都是神所爱的对象。他也看到神爱世界上的这些人爱到什么程度，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个独生子是形容词，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很糟糕了，你就读到按字面解的话就解错了。那么如果神有独生子，神一定有老婆，没有老婆怎么有儿子？形容神对世人的爱，我们所能理解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生子，我们一定宝贝的不得了，爱的不得了。神就是爱我们，爱到肯将他的独生子都为我们牺牲了。如果你把约翰十七章二十三节连起来看，在耶稣的祷告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基督说的，父爱你们像他爱我一样。也就是说，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好像爱他的独生子这样的宝贵。 所以才肯牺牲他的儿子差到世界上来为你我而死。所以约翰就把自己完全献上，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领人归主。他是一个最老的使徒，大概主后100年才离开世界，一生带领很多人归主。那你说好了，彼得也好，保罗也好，约翰也好，这都是大使徒。用大使徒的话，用现在的话就是大牧师、大布道家。我们都不是啊，我们是，有的人常常讲我是平信徒啊，那我都不会，我不会传福音，不会领人归主，我不会。那你错了，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斯提凡是不是大牧师？不是，斯提凡是个小弟兄，年轻弟兄，他不过是一个执事。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只是一个执事，不过是大有信心、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腓力也是七个执事被选作管理范事的其中一个。第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腓力是一个 evangelist， 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四个女儿也会讲道、讲预言的人，所以他们也传福音，领很多人归主。还有希腊，还有巴拿巴，还有其他的，所以当时可以说是使徒们最高层的拼命的传福音，看到神的心意。第二层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的同工，就是教会的领袖，包括斯提凡，包括腓力，包括巴拿巴，包括希腊，包括提摩太等等，这些用知识的阶层来看，那一层来层面来看，他们都拼命的传福音，他们也看到自己的责任。你若再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也看到一般的门徒也有传福音的责任，他们也看到神的心意，看到人灵魂的宝贵。斯提凡死了以后，教会开始遭一大逼迫，然后呢，门徒就分散在各地，该撒利亚、撒玛利亚，一直到处去，无论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当鞋子穿上，就把福音带到哪里。他们传福音的环境，就像今天比跟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里面传福音这样的一些困难，同样面对着被抓、被关监牢、被打、被杀害，当时是很危险的一个传福音的处境。但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勇敢？因为他们看到神的心意，灵魂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替我们复活了。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就是要救人，我们就要传耶稣救人，拯救人的灵魂，拼命的传。所以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圣经里面提到很清楚，因为有传就有人信，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有传就有人信，而且很多人信，全家归主，整个的部落的人都可能归主的。我去大陆好多趟，超过10趟，曾经到一个乡村里面，有一个弟兄告诉我，我们这个乡镇里面乡村里面只有两户不是基督徒，全部都是基督徒，而这两户是天主教徒，从不信变成信的了。弟兄姊妹传福音做见证，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彰显出来，就很多人归主，因为有传。韩国的教会之所以这么兴旺，军队里面大概有40%以上是基督徒。南韩，他们有一个口号：当我们聚集，我们祷告；当我们分散，我们传道。不是我们分散就讲闲话、讲别的事，不是。我们聚集，我们祷告；我们分散，我们传道。所以教会就兴旺，得救人数增加。祷告要有祷告，没有祷告你不要传。祷告传圣灵做工，没有圣灵做工不会使一个人悔改，不会使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的。因为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嘛。圣灵讲很清楚，16章约翰福音第8节。所以我们要祷告，依靠圣灵，然后我们要传道，看到神的心意，一定要传福音救人的灵魂。所以当时的每一个都看见了，使徒、这四门门徒们，每一个都传福音，教会就兴旺。今天我们看看我们教会里面传福音的人有多少，心知肚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教会，今天太多基督徒是可有可无的基督徒，有你有这个教会也好，没有这个教会也好，没有一点影响力，不能成为在人得救上面成为别人的祝福。许多基督徒成为可有可无的基督徒，就是三宝一倒跟世人没有分别，没有对准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人，要校准是人，影响人归主，影响人信耶稣。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里面说，其实前面三十三、三十四节，耶稣更前第四章是向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在雅各井旁带他信主了，门徒去买食物回来，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也不敢问了，不敢问了，只好说：“夫子啊，请吃，现在东西买来了。”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个是跟上文连在一起的，我的事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就是救人的灵魂。耶稣把救人灵魂比喻成身体需要事物那样的重要，身体没有事物是不能活，耶稣没有救人的灵魂，没有传福音，没有救人关心人，耶稣不能活，他活的目的就是要救人。中国大陆的教会，家庭教会就是这样，韩国的教会就是这样，初期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这样，可是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教会，是不是像当年的这些使徒时代的教会，韩国的教会，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这样的？真的是为着传福音而活着，他们带出一个福音的日，非一个福音的日在他们的里面，带出一个福音的运动，不传福音他们不能活，就是这样。所以得救的人数就加添，祷告传道，祷告传道。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但是我是在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庄稼已经熟了，稻田里面的庄稼的确是还有四个月才收过，不过耶稣所指的是周遭的环境，所有的人群就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人，心灵很空虚很饥渴的人到处都是，人不能从世界上任何的物质的东西，钱财地位名誉，或者是任何的主义任何的学说满足他心灵的需要，不能的，是空虚的。 这样的人很多，只是我们没有传而已。庄稼已经熟了，而且是熟透了，在原文里面是发白了，熟透了。庄稼熟透发白是很危险的，就是告诉我们要赶紧的收割，他会面对危机，两个危机，一个危机是飞鸟来，大风大雨会把它打落了，损失的；第二是飞鸟来会把它吃尽了。耶稣在马太十三章里面说了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的飞鸟来把它吃掉了。耶稣比喻这个，耶稣解释这个飞鸟是什么，就是魔鬼。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里面那边说了，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庄稼熟透的时候，就是人赶紧要收割的时候，用福音去收割他们。我们如果不赶紧收割，撒旦魔鬼千方百计用尽各种方法要把世界上的灵魂给吞噬掉，天灾人祸把它吞噬掉，借着同性恋，借着各种的疾病，各种的地震、水灾、火山的爆发，还有这些假宗教、异端邪说，还有这些无神思想、钱财的迷惑，都把人给吞噬掉了。我们如果不传福音，魔鬼就要占有全世界，全部被吞噬掉。很多的假信仰、假宗教，像回教还有其他的宗教，很大的势力要吞噬掉。很可惜，今天我们真的不讲，人家假的拼命讲，是不是？我们跟摩门教、跟安息日会、跟耶和华见证人去比一比看，别的不要讲。你看到慈济功德会，你看那个别的什么统一教、摩门教、一贯道、活佛教的、如圣殿的活佛教，很多很多，他们很热心，热心的不得了。什么叫假？假就很像真，但是不是真。但是他撒旦魔鬼利用这些假的，就是做的很像真，就一目混珠，以假乱真。就许多人以为那是真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是假，他们拼命的传，拼命的传。我们是知道他们是假的，我们是真的，可是我们不传不讲，那我们很亏欠哦。好多年以前，在我们马来西亚，我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宣教年会里面请了印度的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讲了一个实在的一个故事。他说，在他们印度一个城市里面有5000个青年男女。他们是共那个时候共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共产主义的年轻人， 他们就在一个城市里面游行示威，他们一边游行一边举起他们的旗帜，一边喊一个口号，这口号就是我们要征服全世界，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真的哦，那个时候的共产主义在印度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真的是迷惑捆绑许多人的心，许多年轻人真的是为共产主义摆上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去斗争，要把全世界把它吞过来 upside down， 成为共产国家，世界的国家。他们有这颗心，共产主义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唯物论，唯物主义是空空的，共产统治我们中国统治了几十年，统到最后什么都空，里面空外面也空，对不对？吃不饱穿不暖，心里也空空的。当然这些也是神的怜悯，预备了我们中国大陆许多同胞的心，让他们预备接受耶稣基督。世界的东西不能满足他们，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很理想的都不能满足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们讲这个野心，可是我们应该有雄心。我们没有雄心，没有大志，为神的国度救人的灵魂我们没有，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今年全世界人口有多少？我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啊？你如果你的答案说不知道是最理想的，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每一年增加8000万到1万万的人口，你把它除一除算一算的话，每一秒钟有4.5到5个 baby 出生，那你怎么去算准确啊？每一秒哎，比我讲话还要快，已经5个了，又5个了。你看全世界妇女这么多，200个独立的国家到处妇女在生小孩，你不知道而已。每2秒6就一个人死掉，每一秒钟有4.5到5个婴孩出生，2秒6就一个死掉，生也快死也快，生生死死来来往往，入世界就出世界，是不是？生一个婴孩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朝向死亡走，朝向坟墓走了，没有说他不是朝向死亡走了，没有，他生出来也多活一天就多靠近那边一天。生一个人，生一个 baby 出来就生一个什么啊，生一个小罪人哦，哎，生一个小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哦，不是你得救了，你的儿女都得救，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儿女的，所以我们责任很大，不能随便生小孩，要有很大的责任哦。好好祷告，神交给你的，要使他成为卫斯理、约翰这样的人物，好好祷告，像撒母耳这样从神祷告而来的不一样哦。所以你生一个 baby 下来到这个世界，生一个小罪人，长大了大罪人，老了就老罪人哦。哦，你责任很大，要好好的带他真正的清楚得救走永生的路，而且有使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颜的见证，领人归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很重要啊。中庸里面，儒家中庸里面不是说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是从个人开始，你的心有神的心为你的心，然后齐家，然后治国，然后平天下，你谈得上去宣教。今天人生得很快，死也很快，生生死死，谁的责任把他们朝向死亡扭过来，朝向永生，朝向神？耶稣在马太大使命里面28:19-20，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保罗在罗马书14:10-14里面说，听道是从传道而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没有传就没有机会听，没有机会听就没有机会信。所以他在14:15里面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时代人的灵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心意，免得我们将来亏欠主，百战地土，辜负主恩，空手见主。曾经有，最后我用有的人听一个老牧师讲到，我不讲他的名了哈，听得多以后他就知道这个老牧师的结论每一次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也知道这个老牧师到了这一点呢，他就知道要结束了。我不是每一次都这样的，
有一个老哲学家，老智者，很有智慧的，他有一天在外头逛，大概他哲学家总是喜欢在外头徘徊走走，想想东西啊。有两个少年人小孩看了这个老智者，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们两个小孩呢刚好抓了一只鸟在手上，所以呢他就要两个小孩就商量，我们捉这只鸟啊去问那个哲学家一个问题，先生请问在我们背后这只鸟啊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呢他说这只鸟啊是死的，我们就拿出来给他看，一放飞飞了，嘿，我们赢了，我们比他聪明。如果他说这只鸟是活的，然后拿出来是死的，他说活我们也赢，说死我们也赢，包赢，很高兴就去了。老先生啊，你很聪明啊，老先生，我们现在呢，我后面有一只鸟啊，小鸟，请问你这么聪明，请问你这只鸟在我手中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老哲学家头脑一转，答案就来了，小朋友，这只鸟在你的手中，在你的后面手中是活的是死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生死在乎你，对不对？你要它生放就生了嘛，你要它就死就死了，捏一下就死了嘛，生死在乎你。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上人的灵魂似乎，请原谅我用似乎啊，似乎掌握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手里，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福音，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有使人得永生的福音，我们要传，就是人听见悔改使他得永生，得救就使他活了，如果我们不传，人没有机会听见，他死了，我们神要向我们追讨他灵魂世上的罪，我们要交账，我们没有传。所以不要让福音跟我们一起埋葬。今天你信了使你得永生的福音，这么好的消息你得着了永生，你不传给别人，传递出去，当你死的时候，你所信的福音就跟你一起埋葬，你就有祸了。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和软弱，我们真的是没有看见天父的心，我们没有真正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心，你这么样的创造人，你这么样的付代价来拯救人，在你的心目中人是何等的地位，何等的宝贵，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你爱世界上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叫信的人可以得永生，领受权柄，做天父的儿女，承受你的国。主啊，你把这个使命也赐给你自己的教会，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姊妹，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今天把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的是有你的心为心，我们就知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得人如意的人，来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